那个，我们就延续一下之前的传统，我在杭州，然后杭州最近连续的阴雨天气，就是那个梅雨季节很烦躁啊，就一直下雨。然后下一位，陈杰，哦，小兔，下一位小兔。
嗨 ，hello。好久没有延续这个传统，突然有点反应不过来。大家好，我是小兔，然后我在上海，上海也是一直连续的下雨下雨下雨，感觉是天上被人倒了一个窟窿一样。然后希望这个雨早点停吧。然后有请我们的下一位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恒杰，我在广州。然后这两天广州的天气其实不错，不过比较晒。
那个恒杰今天是那个办了那个广东那个沙龙活动是吧？你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沙龙，广州沙龙，说错了，不好意思。
OK， 我们今天其实是举办了第一期。然后不少的人是实际到场的，一共有30多个人左右吧。然后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 topic， 然后都是关于 APPIM 这一方面的。其中就是两个 topic， 其实都是受到一些参加者的一些欢迎，这样子吧。是他们都觉得还是不错的。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圆桌会议，就是大家之间交流。没声音的吗？
可以的，挺清楚。
OK， 然后我继续，就是那个圆桌会议的话，其实就是每个人可以提问，然后。人以前
没音了，
这次好像是真的没了，
是真的没音了。
Hello， 能听到吗？
你刚刚没音了，继续吧。
好，我。再继续说一句吧，就是我们发现会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对自动化是基本没有怎么接触或者没有什么了解的，所以可能我们说这一方面的 topic， 他可能有一些模糊，就是搞不清楚我们在说什么的样子。见其实参加的女生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跟之前恒温的一个调查有一些出入，可能是我们然后基本就是这么多了。
你的声音中间会有一些会掉，就没了，中间有一部分没了，所以感觉听了一半的感觉。
或者我中间也打字说一下吧。
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所以恒杰，就是其实那个周末啊，一些空余时间还是很多时间花在这个沙龙上面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在积极的推动那个行业的发展。
没有这么牛逼啦，主要是 Monkey 比较厉害。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就是大家下班之后的空余生活都在干啥呢？用那个跑男里面邓超的话，就是我他爷弄啥嘞？然后说说我们下班之后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首先说一下那个，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做测试，就很多人都是做测试，然后在 IT 行业嘛 ，IT 行业里面加班其实是挺常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像其实没有多少空余时间，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大家究竟有，就是大家的那个下班之后究竟有多少空余时间，然后也顺便来吐槽一下加班吧。恒杰，你那边经常要加班吗？
其实我这公司比较另类，基本上我现在进来接近2年了吧， 加班的次数应该十只手指数得过来。
哦，你是在外企，对吧？
对，外企。
小兔，你说。
哦，那我想问那个恒杰，是你们那边整个都不加班，还是说就是你自己因为效率很高等等的，所以从来没有加班过？
其实我们这边的一个企业文化是，然后所在的这个项目组是一个国外的项目，然后他们客户那边对我们这一个项目催得不是十分紧，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进度规划还是可以能够尽量保证，不用加班就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国内的项目，其实他们会加班会多一些。
然后我之前也是在一家外企，然后加班的次数也是那种屈指可数的。然后最近因为刚换工作，然后在，算是那个互联网行业嘛，然后就感觉那个加班就是挺常见的事情。就是一般都是晚上8点之后才会回去，很明，然后回去之后就干点杂事儿什么的，然后就明显的感觉个人时间被压缩了很多。然后小兔你呢？你那边加班情况怎么样？
我现在这一家公司的话是很少加班，就是而且一年大概也就只有大概夏季那么2个月左右比较忙一点，但是可能也不会忙到星期六、星期天也去加班这样子，偶尔就周一到周五会待的时间长一点，然后所以也已经有差不多将近3年没有过过那种经常要加班的生活。现在也是在一家外企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像传说的那个样子，真的是外企相对加班少一点，就是国内的企业就会相对的加班多一点。
对，我感觉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外企的公司文化里面就没有加班这个文化，所以安排活儿的话就不会按加班的时间来安排。但是国内的公司，尤其是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它的产品迭代比较快，就普遍的是你要加班去赶项目进度的那种。然后就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就是好像已经默默的形成了一种规律，就是觉得IT 就要加班，然后有一句话是说加班是 IT 人的一种必然宿命，然后还说什么中国 IT 行业的发展是靠牺牲我们这一代人的健康作为代价的，就是我们在拼命的加班，然后推动了整个 IT 行业的发展。
那 Stone，你是怎么看待加班这个事情呢？就是你觉得加班，又要说到那句，加班真的有用吗？
首先我想是，就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加班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如果大家都加班的话，你一个人不加班，其实显得挺不合群的，对吧？就会很明显，就会感觉可能工作不努力啊，或者怎么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偶尔会把一些会议啊、一些讨论的会议啊等等的安排在晚上，那你就想不加班都难，因为你不加班，你就会错过这些会议。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就是产品迭代的比较快，然后就是要高频率的要推出一些产品，然后上线时间也比较紧，所以就必须用加班这个时间来干。然后其实我不反对加班啦，就是，但是我比较反对那种强制加班的那种企业文化，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因为时间紧，那就是需要加班，那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不接受那种强制加班的那种文化，然后就是加班那个控制一下程度，控制一下加班的程度嘛，不要让加班变成一种习惯。比如说最近1、2个月，那项目上线比较紧，那我觉得加一下班也还好，但是后面松下来的话，那我就变成就不要加班，就是比较弹性的那种，就是加班的程度就控制一下。我觉得在那个国内这种 IT 环境下，加班是一种挺无奈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只能去适应，只能去融合这样子。
恒杰是从来没有在加班的公司待过是吗？就是一直都是待在现在这家公司的。
其实我加上实习也就进入了两个公司，就是正式工作这么算。然后实习的那一家也是基本不加班的，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实习生，就算加班其实也轮不到我这一块。然后毕业之后一直都在目前这个公司，所以就一直也没怎么加班。
所以你是从来都没怎么加过班的是吧？
啊，可以这么说。
突然不想跟你玩了，你竟然从来没有加过班。
哎，小兔，你是说你有故事要讲的对吧？
哦，就是说到加班这件事情，其实我当时选择我第一份工作本来不是在互联网行业，后来选择做从事 IT 方面进入互联网行业，就是因为当时觉得加班很好玩。就是当时身边有一帮朋友，他们是在日企，然后加班就很严重嘛，有的时候甚至是要去通宵。然后当时我刚毕业没多久，看到他们那样子工作觉得特别的嗨，就是觉得这样子工作才适合年轻人，就要这样子，你在需要的时候就去拼一把那种感觉，然后可以把一个项目赶出来，然后就很有成就感这种等等的。就是他们当时是真的，光我记得就有过两次还是几次说要去通宵嘛。当时我听了就是那种两眼放光，觉得哇，你们的工作好像很厉害那样子，他们就觉得很无语。当时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
后来你后悔了吗？我想知道。
然后如我所愿，在我经过培训之后进入的第一家公司就是需要，也是算是一家外企，但是本地化非常严重了。然后就是经常需要加班那种，而且会有点不太好的风气，就是固定的大家觉得下了班就应该在公司里多待一待，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多大事情，而且效率都很低，经常是一起出去吃个晚饭花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晃晃悠悠回来，路上买个奶茶什么的，然后再一起到公司里面再所谓的加班到9-10点钟那样子，就每天形成那种不良的风气。后来那样子玩了大概一年多，觉得好像加班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嗨。
小兔，你的心态好好，竟然把加班当作玩儿来看。
就当时可能是我就是唯一加班的那家公司，它那个氛围就那样。我现在想想，其实是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你那样子加班，其实效率很低，你并没有真的做了什么，真的就是通过加班，你真的超额完成了什么东西？就是大家已经形成一种惯性了这样子，而且当时加班你超过多少小时是有一点点钱和补助的嘛。我觉得这种习惯其实挺不好的。
对，这种其实就默默的把加班变成一种文化了。
对的，是挺不好的事情。
那我说一下我吧，就是我曾经有和你类似的心态，但是没你这么夸张。就是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因为不加班嘛，之前在外企不加班嘛，就是隐隐的可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在工作上相对而言付出比较少，成长也会比较小，然后那个时候也会比较羡慕，有一点点羡慕那些在互联网公司的人，觉得他们因为在工作上的时间投入比较多，然后相对而言成长会比较快，所以曾经有和你类似的心态。然后但是真正这样子的话，我也发现那个长期加班其实是不好的。不过现在我这边还好，就是相对比较弹性，就是有活干那就加班，如果比较松那就不加班这种。
这样子还算正常，不像有些企业是就是那种加班文化，这样子就不正常。那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如果不是很忙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空闲时间的是吧？
对对，然后其实领导也没有说很，就是领导还比较好，他不是那种倡导加班型的那种，对，他经常问我们，你们有加班的必要吗？所以就是他不是那种非常倡导加班的。
那如果一般如果有空闲时间的时候，你自动你都会去做什么？
就是下班之后对吧？下班之后，其实好像不同的阶段那个做的事情会不一样。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下班之后还会拼命想着玩的，就是感觉跟在学校的时候那个心态特别一样，特别喜欢出去晃悠，特别喜欢出去逛，特别喜欢，反正就周末了不能在家里待着，就是一定要出去的那种。然后到了后来就是好像觉得哎自己怎么工作一直没有进步，然后开始有一点点危机感了，然后就开始花一点就是下班之后花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测试方面的知识，但是每天能抽出的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应该是说平均一天应该肯定是抽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学习的。然后另外我就是那种瞎折腾型的，就是经常看这个好玩我也折腾一下，看那个好玩我也折腾一下，就是这种纯粹的瞎折腾型的，各种东西都要折腾一下，什么理财也要折腾一下，然后什么画画也要折腾一下的那种，但是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折腾一段时间然后就放弃的那种。那个恒杰你呢，下班都干啥呢？
我下班的话，其实第一年跟第二年是有很大区别的。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我下班就是去打球，我一周大概打4到5次的球。然后到了第二年的话，我开始接触自动化测试这一方面了，然后我就开始在业余的时候更多的去钻研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然后像现在的话，我其实基本下班之后都会去研究一些技术，甚至有时候做一小工具啊，或者帮助一些论坛里面的同学解决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这样的。
小兔你呢？
我听你们俩介绍完以后就不想说了，觉得就是我完全就是个真正的不务正业的。哎，那我突然刚刚自动你说你有去理财，然后你最近有买股票吗？
买的很少了，就是有去玩，但是纯粹是觉得好玩想去玩的心态去玩的，并不是那种然后也顺便算投资一下吧，但是很少了，只是来凑个热闹的。
有在行情不好前跑掉吗？
有跑一部分，没跑光，所以还在里面。
啊，能跑一部分也已经不错了。
小兔你呢？下班之后？
我的话好像从来不做，我也是各种折腾，但是从来不做那种跟测试有关的事情。然后我唯一一点能坚持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运动，是那种如果除非是特殊情况，不然不让我运动会死那种，就觉得很难受。所以我觉得我每天如果就我也是经常下班之后都比较空吧，下班之后的时间也没有觉得非常多，因为一旦比如出去跑步或者是跳一个健身操之类的，其实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下班之后回到家也时间也不是非常多，所以每天还是过得挺快的吧，然后也蛮充实的。就除了运动以外的话，也是跟都有点像，有时候各种折腾一下，就是考个什么试啦，或者是这会儿感兴趣什么东西就去报个班啦之类的。然后很快很多年也都过去了吧。然后我刚看到讨论区里面有人说感觉到没有进步，我不知道这样子的同学的话是跟我一样一直不去钻研测试方面的东西，所以没有进步，还是说也有在努力了，但是还没有进步呢？如果是从来没有钻研过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听思东和恒姐讲一下自己就下班之后都在做什么。对，还是把这个话题还给你们俩，你们俩可以接着说一说。
我觉得恒姐应该是比我那个技术很多的那种，就是恒姐应该算技术男的那种，然后我应该只是浅浅的那种，就是把各种工具那个尝试一下，然后工作中要用到然后就会用的那种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小兔你那样子，就是 你虽然说自己是不务正业，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进行很多跨业学习其实也挺好的，比如说就是去考个试啊，考个证啊，这种其实也算跨业学习嘛，也是一种投资，什么也是一种投资。然后另外就是，不是以前有一句话说要把业余时间分为五份进行投资嘛，然后你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增加对身体的投资，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说运动健身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在这方面就比较懒了。然后那我们把刚刚那个问题再给恒杰吧，就是恒杰说一下这个学习如何提升测试技能这方面的，你一般都学些啥呢？怎么提升那个测试技能之类的？
其实提升测试技能这个我觉得说不上咯，因为我自己自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一年虽然是学习很多，但是因为更多的是我自己业余的一个学习，其实我工作中用到的可能也就20%-30%这样子吧，所以其实我这一块更多有点像小兔那一种，其实也是乱折腾的，只是我折腾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技术，所以我主要关注在这一块，而且其实我折腾的也不是说一定是测试的，比如我最近也有做一些 PHP 的东西啊，然后我以前也有做一些比如 VPS 啊，甚至于怎么样啊，我研究过怎么样远程的玩游戏啊，这一类就是我觉得跟电脑相关的其实我都比较喜欢去折腾一下了。
所以恒杰是喜欢折腾技术类的，然后小兔是比较喜欢折腾那种就是什么算哪一类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娱乐性的吧。
哦，算娱乐性的，生活百科类的，对，这个比较好。然后我算是那个工作和那个生活，那个生活百科都有折腾的吧。因为我就是测试方面的折腾，其实我还是会偏想到，就是我工作中我可能最近会需要什么技能，就是我想了解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对我后期会有帮助，然后我就会提前去折腾一下的那种。然后生活百科类的，就是也就是比如说经常就是像之前说到的，比如说学一下投资啊，看投资好玩就学一下投资啊，然后学一下画画啊，然后学一下各种 DIY， 然后去什么搞一下烘焙啊，就是什么之类的。
豆，你果然是学霸哎！我觉得你学什么好像，就算是你去折腾，也是事先想好了的，就不是瞎折腾那种。
好像最近是，就是工作一年之后，一两年之后，好像在这方面，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点点危机感吧，然后就感觉在这方面稍微功利了一点。但是另外的话就是，非功利方面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其实我挺喜欢看书的，是不是又回到了学霸这个主题？我挺喜欢看书的，就是看很多杂书，所以说课余其实有很多时间也是花在看各种杂书上面。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非功利的，就是完全是什么好玩什么就去看什么书那样的。
我觉得能坚持下来看书的人很厉害，就是现在如果再让我去看那种厚厚的书，我觉得可能都没有那个耐心了。多读书的话应该可以让人沉静下来哦。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不太喜欢在电脑上看东西，就是比较喜欢那个纸质书给我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之前虽然有买 Kindle 什么的，但是最后都不太会用，还是会比较喜欢那个看纸质书，就是那种翻书的感觉给我很好。哦，有朋友在问恒杰，你有每天坚持码字吗？我也想知道。
你们说码字是写代码是？
应该不是啊，是写代码。
是的。
我以为是写技术文章。
写代码的话应该算是有吧，基本上每天肯定都会写一些代码的。
好佩服。那技术文章有写吗？
术文章其实也不会天天都有的写啦，因为我觉得我写文章我会更喜欢说，就是一些简单的随笔方面的一些笔记，我会直接自己记在脑子里或者记在一些本子上，然后等到我学习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一个总结，我才会把它写成一个文章，然后放到博客或者放到 test home 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
你把你的博客分享出来，博客链，
对，
然后大家去踩一踩。
你们不知道我的博客的吗？
贴出来吧。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太好了，没有罪恶感了。
好，大家都来踩一踩吧。所以我觉得恒杰真的好技术啊。那你码代码，你一般就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每天想码什么吗？请原谅一个没有码过代码的人问不出这种问题。
其实我最近码代码最主要是因为我有帮别人做一个 PHP 的一个项目，最近其实是在赶工，已经拖了好久了，所以是不得不码的。然后
你这算接私活吗？
可以这么说吧。
啊，你继续。
啊，然后最近其实主要是 PHP 这一方面就帮别人接的一个私活了。然后在此之前的话，我更多的其实是自己尝试一些新的技术。就比如说像 Docker 啊，还有那些 React Native 啊这一类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码代码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它的一些实际使用上的问题的。同时我觉得其实码代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在一个学生组织的一个网络部里面的。其实我在学校大一开始就已经一直的在码代码了，所以对我来说也不觉得码代码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
所以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是吗？如果哪天不让你码代码的话，你整个生活就会乱掉。
还不至于吧。
恒杰是百分百技术男。
让我脱离电脑的话，说不定我还真受不了。脱离代码应该还好。
我一听到亨杰说话就觉得穿越了，就是穿越到了《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看过，可是我不理解你的点在哪里。
因为《锵锵三人行》里面经常出来的一个嘉宾，他就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嘛？就是跟恒杰一样，这种广东
啊、哦，你说口音哦？
对对对，然后刚好又是三个人。
哦，恒杰好技术啊，我开始膜拜你了。
其实也没什么需要膜拜的，我选择做测试而不是做开发，其实是因为我大三的一个经历吧。我当时是作为我们组织的一个部长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组织学校有做了一个什么信息管理系统之类的东西吧，就是想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弄到一个线上的管理系统去，然后我当时就有负责说组织一些人对他的这一些相关的部分做一些测试。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啊，原来看起来很好看的剧里面会有很多的坑，所以我后面才会慢慢的转来做测试，就是想要更多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个应用。
所以你是觉得测试比开发有意思吗？
是的。
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回答，你可以再继续聊聊这个测试究竟比开发有意思在哪里。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的话，其实没有大家，这我自己的经验啊，我只是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一下开发，这我觉得开发很多时候其实初级的可能更多是一个 copy paste， 就是比如我交给你一个任务，然后叫你完成它，那么你可能会上网去找各种的一些现成的代码，然后把它套到程序里面，然后试了一下 OK 跑得通，好你就搞定了，你就交上去了。但是就是我在测试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没这么简单，你直接套过试一下就能用就放上去，到后面其实你对这一块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你只不过是把它直接拿进用，然后就刚好能够满足你最初步的一个使用。所以我是觉得做测试的话其实是更加容易深入到里面去，因为可以说你是为了找 bug 而不是为了实现功能，而开发很多时候因为有一个工作的压力，有一个任务的压力，所以他可能真的他实现了功能之后，他真的没有时间再去慢慢的研究到底这个功能是具体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啊，所以你觉得测试其实就是有花很多时间，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在钻研这个方面，但是开发就仅仅的真的，比如说很多就是纯粹的 copy， 然后粘贴这样子来实现而已，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真正的钻研，对吧？
啊，对，至少我接触的有一些开发是那个样子的。另外就是我看了一本书，那个 Google 的测试之道，然后里面他有一个人介绍到，他之所以选择做测试而不是做开发，是因为他觉得测试是在一个项目里面能够走得最远的那个人，所以我也是想说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尽量的走得远一些。
哦，很赞很赞。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就是测试对整个项目的把握我觉得会比开发好一点。对，然后我们继续聊聊我们下班之后的那个生活吧。所以说在自我提升方面就是很其实是有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就是码代码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自我提升，包括办那个什么广州沙龙之类的。然后小兔是那种就是生活百科类的那种折腾，就是跨业学习比较多的，然后我应该算是两者兼有的吧。然后大家就是大家有花很多业余时间来学习兼职那加班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嘛，对吧？包括你兼职加班，你学习提升自己，其实都是为了多赚点钱，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生活，所以我们最后再回归到那个生活娱乐这个话题吧。小兔，你一般的娱乐是什么？
娱乐呀，正常的就是。你是说一个人玩的时候还是跟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吗？
都算。
跟大家一起就是很比较平常的那种女生的吃饭逛街啦，还有大家一起玩个桌游啦之类的，看个电影那种。然后自己的话，但是可能特别是下班以后能聚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吧。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大的娱乐就在于运动健身上面吧，然后不管是跑步也罢啦，还有其他各种那种健身或者是类的东西都有去碰过去玩过吧。然后我觉得运动最好的一点是，我是相信运动可以改变人的心情，比如高兴不高兴了就去跑一下步之类的，然后回来之后心情都会变好很多。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跑步的时候整个人可以很傻，什么都不去想，然后当你什么都不去想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你的心情就像被重启了一下那样子，然后可以去更好的去思考生活中还是工作中的一些事情之类的吧。
所以说你继续
所以我觉得 我建议大家其实不无论有多忙，或者是你喜欢不喜欢，都可以去运动一下。一来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也决定了我们要经常待在办公室里，甚至是经常是坐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很久嘛，然后估计很多人的脊椎啦还有什么的肩膀什么都不是很好，因为鼠标握太久，然后键盘老是敲键盘之类的嘛，可能都有一点点亚健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管有没有空，还是应该经常去运动一下，不管是跑步也好，或者快走，跟人一起散散步。男生的选择就更多了吧，就是踢球打球之类的都 OK 嘛。然后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去运动一下吧，就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也挺利于改变心情的。
我觉得小兔说得很好，哎，就是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都要增加对于身体的投资，因为本来加班什么的就已经在消耗我们的身体了，然后我们一定要运动健身去增加对身体的投资，而且就是锻炼身体，又让身体就是那个增强身体素质，同时又是排解压力了。
是的，然后恒杰应该是很少运动那一种吗？
我其实运动的话是因为最近真的有太多的东西要做，所以我才相对少。我之前有提到过，我工作第一年的话一个星期我主要打羽毛球，一个星期打球的次数大概是3到4次，也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5个晚上，我可能有3到4个晚上都会去打球，而且只都是打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甚至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基本是天天打的。
哇，那很厉害
啊。我打羽毛球应该到现在有7到8年的时间了吧，所以其实我算是一个发烧友这样的吧。
哦，
好厉害，又膜拜了。
是的。
那你其他呢，恒杰？
其他的话，我除了羽毛球之外，其他的运动其实相对会比较少。像现在我们公司的话，星期一有组织去踢球，然后我可能一个月去1-2次这样子吧。然后最近因为事情也比较多，所以我其实运动的次数会少了很多。更多的想要放松的话，其实我是去打打游戏啊，或者说就是到处逛一下，不一定是运动。最主要是因为打羽毛球一定要凑人数，凑人数这个事情实在太苦了，
还要找场地。
所以我其实工作之后基本都是通过一些 Q 群或微信群，直接他们有活动我就去凑一下这样子。
所以打羽毛球不是两个人就 OK 了是吗？就是还要凑很多人这样子。
怎么说呢，以我现在的体能，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估计我一个小时都撑不住了。
啊，这样子。因为羽毛球一直是我不太能学会的一项运动，所以不太懂。
我觉得我有一点恒杰你说。
不过就是打羽毛球其实如果你是去参加 Q 群啊或者参加微信群啊，其实支出还是蛮大的。一般来说参加一次2个小时基本就是30块钱左右，一个星期如果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参加4-5次的话，平均下来就已经过百了，再加上吃饭什么的其实也就接近200了。
所以其实挺花钱的是吧？
是的，所以后面打球少了一些，一方面是省一下钱，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说打球是锻炼身体，但是你打这么多次，毕竟你也不是职业嘛，其实你是为了锻炼身体，打这么多次其实有些时候身体也不一定吃得消，所以现在就适当的减少频率这样子啊。
啊，对，就是运动不能太过量了。我有一点和恒杰蛮像的，就是我也是那种喜欢乱逛型的，就是 就是一定要出去走，就是不一定要出去旅游的那种，当然能旅游最好，但是旅游一般都需要很多时间，但是就平时的话我也是那种喜欢出去乱逛，但是可能就是我喜欢逛街的那种，就不一定是逛街，就是逛逛逛小店啊，或者说反正就是要出去走的那种，就是去就是特别想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觉得哪里好玩，就是哪里觉得好我没有去过好新鲜，就会去一下的那种，就像吃货就是会特别去找那个自己没去吃过的店那样子，我就是会以前就是会去找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曾经还想在地图上把自己去过的地方都标起来，然后最后看一下杭州我能标多少的地方，后来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然后以前那个刚办了公园卡的时候，就是公园卡不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免费吗，然后我就把那个公园卡免费的地方给列出来了，就是打了个表，然后把去过的地方都画个勾勾，然后专门挑那些没去过的地方去，但是后来好像也不了了之了，但是就是是属于那种喜欢乱逛型的那种。
逛的话会一个人也愿意去吗，还是一定会找个伴儿之类的？
我会一个人都愿意去的那种，就是当然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就会一定要找伴儿那种，但是就是平时这种乱逛的话我就是一个人都可以的，包括逛街什么的我都是一个人都可以的那种。
我如果是乱逛的话，两个人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乱逛，就只有一个人才能够乱逛，因为会自由很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都一个人的时候做了什么？另一个人会影响你是吗？
没有啊，一个人的话比如说你想什么时候吃东西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东西，然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就不用迁就别人啊，也不用说要考虑别人的一些意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由很多。
我同意很急，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到两个人的状态，就是人多了我就不喜欢了，就是一个人其实是真是真的很自由，就是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两个人的时候就是有个伴儿其实也挺舒服的，但是人多了我就觉得不太舒服了那种。所以就是感觉大家就是一般空余时间会比较喜欢那个健身啊，然后我和恒杰的共同点就是会去闲逛什么的，然后我另外还会喜欢一些 DIY， 就是在家就是也会宅在家里，就是做各种尝试，比如说自己尝试做奶茶，自己做酸奶啊，然后随便画画啊这种的，就反正喜欢自己在家一个人叨腾那种。然后最近还很迷那个收纳，我估计说出来也是。就是日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最近有一本书比较火嘛，就是那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就是教你怎么就是讲一些家庭收纳的理念嘛，然后最近也很迷收纳，然后在家里就把衣服搬过来搬过去的，然后一定要找一种最合适的收纳方法。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这个
估计男生理解不了，但是我听着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我也是会过一段时间就会想在家里面整理整理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是干一天都不累的那种。
我整理过 N 遍之后发现，哎，整理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整理还是乱的。
但是收纳其实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那个就是那个女，哎呦我一下都忘记名字了，然后她在日本就是会专门上门指导别人怎么进行收纳，就是她已经把收纳作为一个职业来做了，然后在日本很火，然后也出书了，就是有书出来什么的，就是她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了，然后做得很好，所以说其实都是有学问的事情啦。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曾经有认识一个同事，然后她是从美国那边过来在国内待一段时间那种嘛，是一个女生，她不喜欢写代码，虽然她整个最后包括从工作上来看还有上过的学校来看她都还蛮厉害的，但是她一直不喜欢写代码嘛，她的梦想是开一家蛋糕店，所以她现在每天她主要是在美国生活嘛，家里就买了烤箱什么的， 几乎坚持每天，做不到每天也是每周都会在坚持做那个蛋糕或者是甜点，然后就会晒出来这样子。就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或者是讨论区有没有同学也会这样子，就是对现在的工作状态不满意，然后完了之后就会真的坚持做一些跟自己的兴趣或者是梦想相关的东西，然后完了之后希望有一天能够走到这个上面的。然后我一直说那个同事希望有一天能够去他开的甜品店里面去吃东西这样子。
我是那种属于兴趣太广泛到已经不知道自己兴趣是啥的那种了。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梦想。
我们都好悲哀，已经不知道梦想是啥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悲哀，那就证明你们也没有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或者是很不喜欢现在的这种状态，就才不会想去改变嘛。像我说的那个同事，他是很不喜欢写代码，很不喜欢做计算机这个方面，但是就是为了生活，为了什么什么，又必须还在做这一行嘛。他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专业一直都没有换过嘛，虽然嘴上说着不喜欢，但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冲动的时候都想能不能把工作辞了，然后就去做点别的。
所以你那个同学是一个就是有真正兴趣爱好，然后有真正梦想的人，然后他的梦想和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强烈的冲突了。
嗯，对的。所以但是他只能就会先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也相当于是在等机会，也算是给自己一点安慰吧，就是好像也还在做着相关的一些事情。
嗯，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慢慢自己努力，然后走到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道路上，我觉得这样子也都挺好的。
嗯，是的，只是这个路可能比较长。那你们会给自己定一些短期目标吗？就是因为我刚看到讨论区有人说现阶段的理想就是好好学习自动化，我觉得就是突然让我想到了短期目标，是说不是说人每个阶段都要有一个短期目标这样子，你们会给自己立一个这个东西吗？
嗯，我应该算会定，但是不按着它走。就是我会想，就是比如说一年过去了，那我会做一个总结，然后想下一年我要做什么，会给自己定一个计划，但是通常十有八九不会按着那个走，然后就是只不过偶尔拿出来就激励一下自己，看自己的计划还没实现，是不是要再去努力一下怎么怎么的，但是只能30%-40%的实现自己的计划吧。恒杰你呢？
其实是我是会制定计划，但是其实我回过头来看也是跟小兔比较类似，我的计划完成率是很低的，但是就是说我可能不一定按着计划走，但我不会说完全做跟计划无关的事情了。就是有可能比如我可能是想学 APM 的，结果呢因为各种的情况，然后结果呢我不仅学了一下 APM， 我还学了一下比如安卓开发，我又学了一下 iOS 开发，我又把 UI Automator 学了一下，又把 Automation 学了一下，然后神马都学了一下，然后我可能更多的是类似这一种，就是做着做着可能哎看到另一个东西跟这个相关哦，我又去学转去学一下另一个东西，然后我就会把它周围的一圈的东西全部都搞了一遍。
哦，我觉得我很姐我是那样的，就是哦，首先我是 Stone 不是小兔，就是我也会那样，就是我本来要学 A， 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 B 我也要学 ，C 我也要学。我是那种通常把 B、C 都大致了解了，然后最后没有学 A 的那种。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学着学着，就是都忘了自己到底一开始想学啥了。
对，回不来了。小兔，你呢？
我啊，哦，
嗯，
我刚讲我那个或者朋友的故事，其实我跟他就是情况比较类似，就是那种好像有想做点什么，但是又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做到嘛，然后就会有一个长 长期的目标，希望能达到吧。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那一步，但这个东西有个目标放在那儿，就会觉得每天就算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还是人生是有希望的。就像它是个那个航标，或者是像那种黑暗中的一亮，就是一抹光一样子，就可以沿着那个方向走吧。
所以小兔，其实你
是。
对，要不你们一个一个说。
横杰说。
先说。
横杰说。
其实小兔的那一抹光是什么？
哦，
我的问题一样。
好吧，所以我只用回答一次。好，那我想说，那首先证明你们以前就是听小道消息不是非常多，是吗？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就是其实你不想做测试，你可能还想做设计类的是吧？
啊，对啊，就是这个，一直是这个，没有变过。
所以你现在有在做什么吗？
就有算是有一直在尝试吧。
我觉得坚持尝试就好。
其实我觉得这次小兔在这一个北京这一次的这个会议上面，其实他的设计才能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发挥的。
是吗？
是的。
就感觉那一抹光更亮一些了。
是的，是的。对，那我们今天大致就聊到这里。那个恒温还在不在？我们继续说一下那个711大会的事情吧，恒温。
那个，首先先恭喜那个就是广州这边的这个 Test Home 的峰会，然后第一次这个会议圆满结束。然后那个我是恒温，然后我做下开场白。那我现在在上海，那我已经转回上海，现在在支付宝和 Monkey 在同一个部门。最近比较低落，因为一个是从 TV 就是阿里巴巴那边过来，那算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目前还是不是很适应。然后每次从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就有点想放弃。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悲观的一个人，那估计慢慢会好起来，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会在网上的时间或者会比较少一点，然后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那不要问我静一静是谁。然后那个711的话其实还没有多少天了，那明天上班来，大家领完工资，就是月底领工资的同学可以去潇洒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个711大会的话，可以私下来联系我们，然后或者是去活动行报名。那活动行报名的话，活动行的其实感觉不太好，就是各种手续费。那你们如果私下联系我们的话，可以适当的打点折。对，我们的这个大会在北京，然后是7月11号。那有兴趣连续参加大会的，参加好7月11号之后，可以直接参加 China Test， 就是7月12号，连续4天的。所以相对来说的话，7月中旬应该是中国测试界的几个盛会啊。OK， 那我就到这边，然后把话筒就是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恒杰，谢谢恒温，不好意思。然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到这里。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吧，就是今天我们就聊了一下大家下班之后的时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在 IT 行业，就是大家普遍加班比较多，就好像不加班都对不起那个 IT 行业这几个字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本来的那个下班之后的时间其实就比较少了。 然后但是呢有一句话说，说下班之后的几个小时就会决定你的人生高度。然后今天我们也听那个小兔和恒杰聊了一下他们下班之后是如何自我提升的，比如说恒杰就是在技术上面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小兔会进行很多的跨业学习，然后大家而且通过这种活动这种学习可以就是更多的认识自我，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是大家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各工作，我们都花很多时间进行学习兼职或者加班，但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为了生活更美好，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在生活上面，就是工作压力大我们还是需要去享受生活，去释放压力。比如说小兔经常进行健身，增加对身体的投资，然后恒杰也是，然后我们都还喜欢闲逛，就是下班花一点时间在生活方面，就是让生活更美好一点。然后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吧，也不是我说的，是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话，就是说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记得把业余时间分成五份进行投资。第一个就是增加对身体的投资，始终让身体始终好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增加对社会的投资，多出去参加活动，扩大你的人脉。比如说欢迎大家积极报名那个711的活动，其实是对自己学习一个投资的同时，也是那个人脉的一个投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增加对学习的投资，可以加强你的自信。第四个就是旅游的投资，扩大你的见闻。最后就是增加对未来的投资，增加你的收益。这个未来的投资其实应该就是属于你的理财啊，你的经济收入这方面的投资啦。然后最后关键是要好好落实自己的计划，然后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然后所以说那个比如说我们报名711大会其实就已经实现了多项投资，第一个增加你的人脉，然后实现了对那个增加对社会的投资，扩大你的人脉，第二个又是对学习的投资，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参加711大会，然后获得更多的知识，然后增强你的自信，而且还可以去北京玩一趟，对吧，增加见闻，所以说其实一举多得呀。然后最后时间都下班之后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希望下次别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回答说，我下班之后的时间都去学习了，而且去生活了，去美好的生活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小兔恒杰，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晚安。